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我们继续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在初代的教会，他们从罗马帝国有差不多300年那么长时间受到政权的逼迫。我们看见在罗马今天那个斗兽场的那个遗迹，好等等的，还有很多在地下是圣徒们当时候为了逃避所有的逼迫，他们的生活是隐藏在地底下的。然后从上一次呢，有交通到康斯坦丁，他整个的改性哈，他的改变，那因着他的改变，我们看见原本是一个逼迫圣徒的，现在呢对于教会好像一下子展开了笑脸，300年的逼迫一下子之间呢就完全消失了。但是我们知道经过这么大的逼迫，教会仍然为主站立得住，仍然成为他的见证。有多少的见证讲到说，一个殉道者当他倒下去的时候，他就影响了有10个人被兴起来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所以那时候福音传扬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那但是整个异教的改变，我们看见他们所要面对的征战是不同的面貌，面对仇敌在对教会的那个影响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认识到说，教会好像忽然间失去了让它那么结实能够生长那个环境，就是试炼，一下子这个失去了，那教会落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今天我们说你去看那个树的年轮，人家就怎么样来分辨说这个树它到底有几岁，因为它经过了一个冬天，经过了一个夏天，在每一年的里面呢，什么时候树木长得是最结实的时候，是年轮里面呢，是它这个很窄小的那个圈哈，是它最结实的，在那个圈呢是它在冬天时候所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见教会在试炼中，在苦难中，但是那个见证是非常的坚强的。但是一下子整个改变了，我们就要看见基督教它一下子成了罗马的一个国教，那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看见康斯坦丁它是整个罗马的帝国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教会呢要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原本这些圣徒们他们是受逼迫的，受这个政权，受这个其他的人不信的，他们是受逼迫的。但是一下子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好像这些曾经受逼迫的现在他们站在一个位置，他们去成为逼迫人的。但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点，就是世界进到教会的里面，整个在讲在地上掌权的人，他们很自然的也就成了在教会中能够居高位有他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人，整个世界就能够这样子进到教会的里面。那世界与教会那个联合，使教会失去了他属天的地位，他的性质，他的生命，他的使命，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非常严重的一个征战。如果失去了属天的地位，失去了他的性质，他的所有神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因为这是一个把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国教，然后把整个政权带到教会，把世界呢带到教会的里面。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见整个教会慢慢的变成很多外面的表现，外面的仪式，但是属灵的实际呢是逐步的失去。从罗马的帝国它成为帝国的教会，然后与世界的联合，我们下面就要看说这个改变是非常的突然的哈。那怎么有这样大的力量慢慢的呢影响它的教会？ 你看有很多原本他们是在异教的里面，他们是所谓做祭司的，是拜偶像的，但是这个政权一对于教会的那个改变呢、啊，突然之间这些人好像不晓得要做什么了，所以这些掌权的呢就说，好啊，那你现在既然整个国家就变成是基督教的国家了，那你们这些原来拜偶像的，那你们现在呢也就改立个神，你就来拜这位基督教的这位神了。你看见他们没有受过其他的认识，好，有很多就是这么一转，所以产生了许多不好的后果。那我们看见他们有的是把原来的庙宇就改成这个教堂了哈，那然后呢他们也把他们的习惯建筑各方面呢就开始要新建的话呢，也是照着他们所习惯的，他们来建造许许多多的礼拜堂，那非常的富丽堂皇哈。那我想从很久以来，那这些呢就是在人的里面把他们所有的他们所认识的在这些外面想要来做一个表达。那当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有崇拜，像希腊人崇拜这个维纳斯的女神等等的，那罗马人相信女神的，所以等到他们一改变以后呢，他们也就创造了一个女神，就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把她也称作有一个神的那个地位哈。所以他们祷告呢不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他们要经过玛利亚，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把他整个提升到一个不合理的、不合圣经的、不合真理的一个位置。我相信所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很清楚，神他怎么样借着玛利亚是为着主耶稣道成肉身，他生在人的地位上，但是玛利亚也需要救恩，他也是需要神能够让他认识到说同样需要一位救主，同样需要救赎的。那今天我们看见还是很多从这个罗马整个变成一个国教以后所带下来的影响哈。那我们也看见说罗马人呢他们原本是拜这个太阳神的，拜太阳神呢他在每一年冬至过了以后开始整个日慢慢的要变长了哈，所以他们就用12月25号替太阳做生日，那就是他们拜太阳的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一个习惯。那等到整个改变了以后，他们就选说那我们干脆还是就选同一天，我们就原本是庆祝太阳的生日，现在就庆祝谁呢？主耶稣的生日。那所以这就是圣诞节，我们说用12月25号，那这个严格就说从他在那么早开始哈，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另外一点我们看见本来教会的里面呢是没有所谓阶级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出埃及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告诉他们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原初神的心意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都是侍奉神的，神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那当中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犯罪，他们拜金牛犊，后来神另外兴起立位支派，另外是祭司亚伦的后裔，他们来侍奉神。那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到了彼得前书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整个已经恢复了，从初代教会一开始整个侍奉来讲是已经脱离在犹太人那种观念了，是每一个神儿女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不是像旧约只有祭司能够到圣所里面，只有大祭司能够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其他的必须是在外面的，但是主耶稣来了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每一个神儿女都能够来侍奉神，这是我们的权利。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他们在经过整个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以后呢，他们把很多过去在拜偶像，在他们当中有很多所谓的阶级和祭司这样的一些制度，那现在一下子改变了，但是他们的习惯没有改变，他们就把那些又再次带到教会的里面来，所以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圣品阶级，也就是说只有一般人他们是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那其他的神儿女呢是没有资格能够这样子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把新约时代主为我们恢复的这么宝贵的，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好像他们又把它关起来了，只有握在少数人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资格。然后慢慢的演变，我们就看见后来到了罗马帝国，到了后面叫做慢慢演变成天主教哈，那我们看见他们对于神父，对于这些有资格能够来到神面前的，然后再演变成让他们守童身，这些是一步一步我们看见产生这些的后果哈，就禁止他们结婚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说整个圣经从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从出埃及记神他是没有形象的，他不叫我们照任何的像来拜他，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因为人里面呢你造了一个东西，人里面就会去拜这个东西叫做偶像。以色列百姓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你看他们讲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金牛犊上面神是坐在金牛犊的上面，可是你一旦造出来一个东西，以色列百姓就犯了大罪，因为他们去拜那个金牛犊。神不要我们造任何的像，但是我们看见整个在罗马帝国原先他们拜很多的偶像，那他们对于雕刻，他们对于这些艺术他们是很讲究的，所以一旦他们改变了以后，有一个就把这些偶像，他说我们现在不再做别的偶像了，但是呢他就把主耶稣呢也把他雕了一个偶像，他到处都有这些，他说我现在不是拜别的神啊，我是拜耶稣了，那但是呢他做了很多的这些偶像，那不止这样，他把玛利亚做了像，他把彼得，把各样殉道者圣徒，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像。所以你今天如果到这些大教堂哈，那我们去欧洲，你去这些大教堂参观呢、啊，那一个一个在旁边都是这些像，那在这些像你说啊，他们是纪念，但是每一个像的前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烛台，那这些人他们就花了钱去买这些蜡烛放在上面，这个不是一个纪念，他们在拜偶像。所以人里面被落到一个光景，他以为他们是在那里敬拜，他要敬拜神，但他要把这些各样的不同的圣徒们呢，他们把他都造了很多很多的像摆在那里，产生一个结果，人在那里以为在敬拜神，却是在拜偶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些影响哈，那个根源是从康斯坦丁他改信了以后，然后把整个的国家变成国教，整个的政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习惯，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产生了一个里面的改变。仇敌从外面用强迫的，用逼迫的，用杀害的，用各样的残暴的手段，但是教会面对这些压力站立得住。可是一旦从里面把他的旨改变了，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带进来了，我们看见慢慢的教会落入一个情形，后来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称作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那这个时期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今天再来看，有时候你会想说，人怎么会变到那么的糊涂，那么的不明白真理，他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他的诡计是何等的可怕，从里面那个改变哈，从里面那个腐化，从里面让人不知不觉的，他们其实去敬拜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人手所造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感谢主，主让我们慢慢的经过历史上神一步一步的恢复产业的得着，其实我们今天得着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今天能够说敬拜这位永生神，他除去我们从各样外面的，因为主今天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教我们从属地的，他带我们到属天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要留心的。为什么我们要讲教会的历史？因为我们当然需要知道整个的来历是怎么样，但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得着许多的警惕。我们想到说，当初从初代教会那样的纯得着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他们向神的敬拜那么的真实，但是经过没有多久，我们看见一面人看见好像是非常的好，好像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今天可以不受逼迫了，而且呢每一个人他们都成为是基督徒了。后来我们看见这些不同的国家所谓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一个君王他说我信了基督了，那就全部所有这个国里面的人都成了基督徒了。那他们怎么受洗呢？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受洗哈。那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国王就讲，在某一天某一个日子，那大家就一起跳到这个护城河里面，然后起来全国都受洗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成为所谓的国教啊，因为你说这非常好啊，我们就不再受逼迫了，而且呢没有什么限制，而且还有很多的好处。那今天这个国王呢，他也就成为这个所谓国教里面的也是一个领袖了。所以从人看的好，但是呢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从神的眼光再来看这些事情，你就知道说世界被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产生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教会与世界在一个联合的情形，那个后果是何等的可怕。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好像不再落到当初成为国教那个光景，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仇敌的诡计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今天他仍然想尽办法，他要把世界要带到教会里面来，要把世界的方法带到教会里面来，把很多世界的原则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很多时候让我们觉得很痛心。有多少时候一步一步的，你看见教会跟世界在妥协，很多的标准，很多的原则，就慢慢脱离开了圣经的原则。啊，他们这个也接受了，那个也接受了，这个也妥协了，那个也妥协了。那这是我们需要被警惕的。我们的根基在于神的话语，在真道上，主叫我们能够刚强的站住。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从今天这个时代再来看见，求主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警惕，不是能够让世界让仇敌那样的猖狂来影响，从里面来改变教会整个的生命，整个的性质，整个的使命。仇敌今天他用他一切的力量想要来改变，想要来把我们整个的价值让他能够让仇敌来掌握。弟兄姐妹，那我们看见这些所有的这些改变哈，那在他们国教的里面，跟今天你去看到有许多的情形，你说 那个影子，那个影响是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所以你去看他们做了许许多多外面的这些东西物件，叫人是回到很多是属于外面的。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四十天向门徒们显现，那四十天非常的重要，因为主曾经是在肉身中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可以看见主，他们可以摸着主，他们可以亲耳这样听见主。弟兄姊妹，但是主耶稣复活了升天，他不在他们当中。在这一段短短的四十天，主就是要教导他们从外面的要回到里面，因为要开始一个新约的时代，他们不是从外面来认识了，他们要回到里面，他们不在属地的情形，他们要回到一个属天的情形。有很多这些改变，主在那四十天非常的宝贵，然后主要带他的这些门徒们真正的来认识他，不是从肉身来认基督，他们要从里面来开启，让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一下子你看圣徒们他们改变了，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些从一个逼迫的政权一下子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以后，把他们从属灵的又要带回到属地的，从里面又带向这些属外面的，所以敬拜慢慢的成为一些仪式，成为一些外面的动作，外面你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见，那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今天整个世界来讲，它是怎么样要让整个它的价值，它的方法能够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也看见的确今天世界上它不是从一些外面偶像哈，但也许世界有很多很有效的方法，他怎么来管理，他怎么样来做辅导，他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说这些可能是很好的方法，但是世界也常常在那里向教会好像招手哈，我看你们这个方法不够好，我来教你，我们有更好的一套哲学，我们有更好的一套管理的办法。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认识我们教会的根基，基督耶稣他是教会的根基，我们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真的不能让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看见他们一下改变了以后，原本教会是长老执事很单纯的哈，那慢慢呢他们阶级就越来变得越多，那慢慢呢产生了所谓的主教哈，那他们把监督呢可能就放在这个长老之上了哈，然后又有主教，然后罗马的主教后来呢就变成了他们的教皇。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个阶层是非常明确的哈，所戴的帽子，所穿的衣服哈，那各样各样的有各种不同的阶级，那慢慢呢就产生了所谓的教皇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那有很多这些教皇，因为他们认为教皇所说的话呢是没有错误的，他们不是坚定说圣经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他们反而说教皇的话是成为没有错误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我们也看见慢慢的就带到所谓的黑暗的时期的里面，那整个黑暗时期人不认识神的心意，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机会来读神的话语，所以有很多的错误哈，也许我们下次再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罗马政权从一个逼迫神儿女的，一下呢它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基督教的国家了。那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很多地方哈，慢慢的他们成了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那基督教的国家所带来的那个结果，从好的方面没有了征战了，而且呢可以得到好处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交通的要对我们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惕，但是 因着这样，世界进到了教会的里面，教会从它的本质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改变，产生了这些改变。那我也许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我们来认识因着教会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地位上征战非常的猛烈，但是主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要为他来持守真道。我们在神话语当中，我们说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教会，你保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不落入仇敌的圈套里面。弟兄姐妹，末后的时代是征战最猛烈的时代，是夜最深的时候。那个征战，我们说那个征战的猛烈，可能还不一定就是所有外面所受到的逼迫，征战的猛烈多少时候是在人心的里面，是在教会的本质上，仇敌在那里，他要夺去神的主权，他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叫人以为是在敬拜神，很可能落到一个情形，原来是在拜那些物质的，在敬拜的神，一些偶像的。仇敌要让人从里面的，从神是那位看不见的，神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把它变成是很多外面的，以为他所做的是在那里所谓的敬拜，所谓的 worship。 但是弟兄姐妹，求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说主，让我们真实成为一个敬拜者，我们真实认为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所要得着的敬拜到底是怎么样才是真的敬拜。有些人讲到敬拜，他觉得说哪一种方式才是所谓的敬拜，所以有些人觉得应该要唱什么诗歌才所谓的敬拜，有些人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做才算是敬拜。今天方式外面的做法可以，每一种不同的做法都有真的敬拜，也可以不同的做法可能你都不是在真的敬拜的里面。也就是说，今天神所在乎的还不是说你外面到底用什么方式才是真实的敬拜，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在真实的里面我们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在末后的时代征战非常的猛烈，那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分辨的灵。今天什么是叫做世界，在我们的里面它一无所有，它没有地位，在教会里面它是没有地位。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我们祷告主在他教会中他能够居首位。那这是我们从教会历史上，在这段的历史，特别它是好像一个转变的开始，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进到完全到那个黑暗的时期，但是你看有好多的改变是一步一步的在那里，从里面的变，从里面的改变，然后教会整个他们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慢慢慢慢把所谓的罗马的主教他的地位就越来越提升了，然后他们觉得说彼得就是第一任的教皇，哇，所以照他的像出来，他是第一任的教皇。然后下面呢，所以他们对于这些这种传统哈，那种圣职的传递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然后呢，慢慢慢慢你看见他们对于所谓的教皇那样的一个崇高，在教会历史上当时候所产生的这么多负面的影响，是我们需要得着警惕的，是我们在今天末后时代，我们求主得着我们为他刚强站立的主，他得着一个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属天的，是属灵的，是完全属于我们主，合乎他心意的教会。这是主要得着让我们在今天为他做的见证。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求主你借着历史，你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说话。主，你在我们里来开启，叫我们真认识主啊，唯有你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叫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真实，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 我们单单尊你为我们的主，为你是我们的神。哦，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主啊，这些日子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吸引我们，读我们的心，来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